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继续与您在空中分享圣经的真理。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开始与您分享雅歌的信息。雅歌在他整篇书卷当中，有些圣经学者把它分成六个部分，但是也有的圣经学者把它分成四个段落，因此我们今天是以四个段落的分段方法来与您分享雅歌的信息。今天在课程中就是要与您分享第一段的信息，信息的主题是信徒的追求与成长。信徒的追求与成长，它的范围是在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章第五节，它的范围是在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章第五节。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课程。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可以把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章第五节这一段的信息分成三个部分。也就是说，在信徒的追求与成长这一个主题中，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与您分享。第一个部分与您谈到的是信徒的追求，第二个部分与您谈到的是信徒与主的相交，第三个部分与您谈到的是信徒在成长中神对我们的呼召，或者说成长的呼召。在第一部分里面谈到信徒的追求，这是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一章的十一节，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一章十一节。在谈到信徒对主的追求，一开始我们看到圣经雅歌在第二节到第四节这三节经文中启示出了两个愿望。请看圣经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第四节，这是第二个愿望，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这两个愿望中就开始了信徒对主追求的一个启示。一个基督徒对主的追求是起源于对主的一个倾慕，对主的一个渴望。在这两个心愿里面 就把信徒对主的那种渴望，那种倾慕就启示出来了。我们看到这两个愿望，他所提到的是用比喻的方式，讲到主的爱比酒更美，讲到主的爱比那些倒出来的香膏更美，甚至于说称赞主的爱胜似称赞美酒。因此一个对主追求的人，他的第一个动机是主的爱。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对主的追求不是追求能力，也不是追求物质，更不是追求感觉，而是因着主的爱吸引了他。因为这一位基督徒，他因着主的爱而被主吸引，他在得救之后，他因为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体会到了主的爱，因此他就对主有一个爱的回应。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渴望亲近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热心地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这种追求热切，如果不是在一个爱的根基上的话，这种追求就相当的危险。我们不能够以别的来代替神，我们不能用恩赐来代替神，有的人只要恩赐不要主，我们也不能用追求能力来代替神，有的人只要能力他不一定需要神。然而一位追求主的基督徒，他对主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追求主的爱。因为圣经启示我们说神就是爱，所以爱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更是神跟那些属他的百姓之间一个密切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过了这两个愿望之后，我们来看看主的回应是什么。请看第五节第六节，这边是王对女子的回应。一开始所提到的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因此这是一个普遍的回应，是一个王对所有的女子的回应，也就是主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回应。因为第一章第五节这里所称呼的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既是众女子，就不是一位，是多数，是很多。因此每一位对主有追求的基督徒，因着主的爱，对主渴慕，对主追求的，都在这个回应的对象里面。这个回应是王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回应，也是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所得到从主而来的回应。这个回应是这样的：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在第五节第六节是主在对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也就是对属主的这些基督徒来诉说主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主。主他在世上的时候，以赛亚书53章说他没有家型美容，我们的主他生长在木匠的家庭中，我们的主他娶了肉身，不是生活在一个富贵的家庭中，却是生活在一个卑微的家庭中，我们的主是一位工作的主，我们的主是一位服侍的主，甚至于我们的主他愿意为门徒洗脚。所以在这里主对他的儿女们有一个很好的呼召，也就是借着王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有一个很好的回应。我们来跟随主，不是因为外在，而是因为内在。所以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追求主的人，不是因着主的能力来追求主，不是因着主的外形来追求主。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主的面，有些人有这样的恩典，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没有见过主的面。因此 我们来追求主，不可能因着主的外在，但是很可能我们追求主是因为贪主的能力，想要得主的恩赐，想要得主的奖赏。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这不是主应该要我们的回应，而是我们要看看，我们从第七节来看，我们对主应当有什么回应呢？这就是在第一章第七节女子对主的回应。第七节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所以第七节是让我们看见女子对主的一个回应。那么很清楚的，这边的回应是针对着牧人。那么牧人是谁呢？牧人就是我们的主，他是牧养我们的。我们对主的回应是追求主。追求主的人总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想，好像看不清楚主，好像追求不到主，好像不知道主在哪里。我们等候，我们追寻，我们好像看不见我们的主在哪里。在第七节女子的回应中，就刻画出了我们对主追求的一个难处。因为主无所不在，我们以为主在什么地方，其实主就在我们的身边，主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上。因此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就是王的第一个呼召，王在呼召这个女子，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他要我们去按着主的一个途径来追求主。所以第八节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请注意第八节，王是这么说，要这位女子，如果她不知道牧人在哪里，她不知道她所爱的这位王在哪里，王是说，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因为牧人跟羊是不分开的。一个好牧人，他绝对不会离开他的羊，因此找到了羊群，就可以找到牧人。所以基督徒追求主，应当在聚会中追求主，应当跟着弟兄姊妹们一起追求主。倒不是说你一个人读经祷告不能追求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应当在与其他的弟兄姊妹们相交的当中来追求主。更直接的说，我们追求主不能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去追求主。如果你一个人去追求主，很可能就会落在第七节的光景当中，因为你找不到主。但是如果你常常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们分享你对主的追求，那么你就可以帮助别人，别人也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彼此相交的当中，能够更清楚地看见主，更清楚地去认识主。所以这是追求主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有些弟兄姊妹们喜欢单独一个人追求，不是不好，很可能这样的追求会有偏差，这样对主的认识是不够。因此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要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们相交。在雅各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要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因此圣徒的相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新约中也很强调团契，强调相交。在约翰一书特别强调，不但是与主相交，也要与弟兄姊妹们相交，这是基督徒追求的一个途径。第二部分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一个基督徒追求主，他要与主相交。那么与主相交就是我们跟基督徒跟主这样的一个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如果一个人只跟主相交，却不能够跟弟兄姊妹们相交，这是不够的。 一个人如果只跟弟兄姊妹们相交而不跟主相交，这也是奇怪的。然而在这一段经文中，也就是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这边讲到的相交却是讲到我们这些追求主的基督徒与主的相交。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继续来看与主的相交。请看第十二节，十二节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十三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在这里我们看见十二节是启示出这一位女子她的香味。她与王相交的时候是王正坐席的时候，王正坐席的时候，女子的身体上发出一个拿达的香味。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在比喻什么呢？这是在比喻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身上的香味。一个基督徒身上应当有基督馨香之气，这种馨香之气是基督的生命在基督徒的里面所散发出来的，而只有这样的香味才配与主相交。所以当王正坐席的时候，那些在生命中流露出基督馨香之气的基督徒就能够与主相交。所以我们看见十二节是告诉我们与主相交的开始。那么请看十三节到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是谈到女子的渴慕。一个对主有追求的人，一个愿意与主相交的人，他不但是因为被主的爱所吸引去追求主的爱，更是他渴慕主，渴慕与主相交。那么与主相交这边的比喻是什么呢？十三节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这个墨药我们都知道，墨药与受苦有关系。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敬拜他，其中所带的一个礼物就是墨药。这个墨药与基督的受苦有关系，所以这一位渴慕与主相交的人，这一位渴慕与主相交的女子，她愿意为主受苦。可见一个人的身上怎么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呢？第一个宝贝就是受苦。一个愿意为主受苦的人，愿意为主承担压力逼迫的人，往往从他的生命中能够流露出馨香之气。十四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这也是提到我们的主他是一颗凤仙花。凤仙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也就是很多的毒物，很多的毒虫毒蛇都怕凤仙花。凤仙花是防毒的，因此自想到一个人他以主为一颗凤仙花，那么隐藏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那么这个人就与罪隔绝。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不只是一个与主相交的人要为主受苦，而且他要与罪断绝。所以这是与主相交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格。接下来请看十五节，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这是王对女子的称赞。十六节到十七节是女子对王的恳求。十六节，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十七节，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这是女子对王的恳求，也是今天基督徒愿意让主住在他里面，他住在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 所以这样的两节经文就是形容我们与主相交到一个程度，就是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祷告，也是我们的恳求。接下来请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就是王的回应。当女子有恳求的时候，王垂听了这个恳求就有回应。这个回应是这样的，第一节说，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第二节，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是主对我们的称赞，也是在雅各里面王对女子的回应。王是看女子是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那么荆棘是没有价值的，但是百合花是非常美丽的。因此主看我们就好像百合花放在荆棘中一样，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不会吸引主，在我们周围的一切在主面前都没有价值，单单我们能够吸引我们的主。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与主的一种彼此相交所带来主对他的回应。所以除非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走一条承受苦难的路，愿意为主去受苦，愿意与罪断绝，主就能够看我们是尊贵，看我们为宝贝，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一样。那么王的回应完了之后呢，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就是女子的回应了。所以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的对话，从对话的里面，从彼此的回应当中，我们可以来发现主与基督徒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女子的回应是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这边所比喻的是讲到这位女子，她愿意住在她的良人之下，换句话说，愿意接受良人的遮盖。这也是提到今天基督徒是不是与主相交到一个地步，不只是渴慕主的爱情，并且愿意接受主的遮盖。这种遮盖是一种权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愿意与主相交，我们这些追求主的人愿意住在主的里面，也愿意让主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是不是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呢？第三节说，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这是一个遮盖，也是一个对权柄的顺服。所以一位追求主的人应当住在主的里面，并且顺服主的权柄。第四节说，他带我进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权柄，主就以爱在我们之上，以爱为我们的旌旗，以爱为我们的得胜，以爱为我们的遮盖。然而到了第七节，请注意第七节，第七节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虽然圣经启示我们，神极愿意我们与他相交，因着主的爱我们追求主，因着渴慕主我们与主相交，我们愿意为主受苦，我们愿意与罪断绝，我们愿意住在主的里面，主也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往往我们会在一件事情上软弱下来，就是顺服主的权柄。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权柄，我们就能够尝到与主相交的甘甜。然而主并不勉强我们，因此第七节这边很重要的是说，等他自己情愿。所以主愿意我们在情愿，也就是心甘情愿的去顺服他的权柄，而不是勉强我们去顺服他的权柄。然而要顺服主的权柄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因此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三个部分，成长的呼召。在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这是成长的呼召。那么一个基督徒 能够心甘情愿地服在主的权柄之下，这是跟他的成长有关系，跟他生命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一个小孩子不容易顺服他的父母，总是顽皮，总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这个小孩子越长大的时候，他就越懂得他父母的意思，就越能够顺服他的父母。因此，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也是如此。除非我们成长了，不然我们很难对主顺服。那么，在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里面，在这个成长的呼召中，有一件事情是需要注意的，也就是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我们知道，开花是结果的前兆，一个果子要结果之前，它一定会先开花。因此，一个基督徒的成长要开始结出果实的时候，它会开花。而这个开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小狐狸要来毁坏。也就是说，在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中，要注意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毁坏。有时候基督徒要成长，但是有很多的软弱。基督徒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可是却有许多的拦阻，而这些拦阻隐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发现，好像狐狸一样，狐狸去偷吃葡萄的时候很难发现它。因此圣经提醒我们，要我们与主相交，要我们去做生命的成长，但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圣经也要提醒我们注意仇敌的工作。所以这就是第一篇的信息，信徒的追求与成长。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雅歌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追求你，因着你的爱，让我们渴慕与你相交，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与罪断绝。求你也赐给我们有一颗情愿的心，帮助我们在生命中有美好的成长。虽然我们会遭遇到许多的拦阻，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不会改变，你的等候也是很有耐性，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课程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来信后会马上寄给您。下一次的课程我们就要进入第二段的信息，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